撒迦利亚书从第九章到最后十四章啊，这是另外一个大的段落，跟前面的八章有明显的不同，好几个地方不同。第一个就是说，他没有再记时间了，前面的八章时间都记得好清楚，什么时候讲的话。然后在前面的这八章里面，你都看到有撒迦利亚先知的名字，到第九章呢之后呢，一次都没有提到。如果你读到后面有提到一次，那在原文没有那个字啊，没有撒迦利亚这个名字，事实上是没有的。中文还加了一个名字，但是没有啊。然后前面都跟圣殿有关啊，讲到建殿了什么，那这边都没有，所以这是蛮特别的。所以一般读经的人都觉得，大概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就是他已经有了年纪了，有了阅历，有了经历了。所以他现在看得更清楚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啊，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在神面前的学习有关系。好像保罗他在大马士路上看见了大的异象，但之后他随着年岁随着经历呢，他就发表的更细，所以后面的那些话啊，那些神的话基本上跟这第一个异象都有关系。所以撒迦利亚现在呢，他来到了，他在经历之后呢，他现在发表就是这些默示跟预言呢，就讲得更细，而且给我们看到的更清楚。那从第九章到十四章，它分成两个段落，基本上是两个默示。第九章到十一章呢，这是耶和华的默示，是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跟他附近的城市。那十二章到十四章呢，是论到以色列的默示。所以前面三章的默示是跟以色列周围的国家有关系啊，代表外邦，跟外邦的默示。后面这三章呢，十二到十四章呢，是跟以色列有关系。默示在原文呢是负担、重担啊。所以当撒迦利亚有了这些看见之后呢，在他里面产生了一个重担、一个负担。因为这跟审判发生关系，所以它是很沉重的。但是在第一个末世里面呢，有一个好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的主来了，第一次来。所以他特别讲到第九章第九节，讲到锡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个末世里面看到我们主第一次来啊。那第二个末世呢，就我们主第二次来了。第二次来了，你就看见第十节第十二章的第十节啊，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啊，所以他们现在看见主了，这是第二次来。十四章就讲到我们的主他降在橄榄山上了。第十四章的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啊，所以你看这讲到主第二次的来。所以你就看见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呢，事实上它是围绕着两个焦点的，一个是主的第一次来，一个是主的第二次来。第一次来呢，他像羔羊谦谦和和骑着驴子施行拯救，第二次来呢像犹大的狮子啊，他要来审判。事实上你如果读整本的圣经啊，所有讲到预言的时候，他几乎都脱离不了这两个焦点，讲到主的第一次来像神的羔羊，第二次来像犹大的狮子。第一个末世他特别讲到以色列的北方，就大马士兰附近跟哈马地推罗西顿啊，如果你知道地理的话，他们正好就是以色列的北方啊，就是现在的叙利亚跟黎巴嫩这一带。那神要对付他们，特别在这里用推罗做代表，因为推罗就代表这个整个世界说的啊，他为自己 因为他第一个有智慧，当然这个智慧呢就是世界的智慧。你看我们现在世界的人啊，这个整个世界有一个世界的智慧，而且是自以为是智慧，但是神要废掉这个智慧。然后他们修筑宝藏，换句话他们呢，他觉得他很有能力可以保护自己，这也是这个世界的灵所给我们看见的。然后他有银子，代表他看这整个他的积蓄是很丰富的，但是现在主要把他们打掉他们啊。接下来呢就讲到以色列的西边非利士这几个城市了，什么亚什基伦、加萨、以格伦等等，这些都是西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非利士人的骄傲，非利士很骄傲的，所以神要除灭他们。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原来他在预言中他已经看见了亚历山大的兴起，所以亚历山大后来，因为虽然当时撒加利亚他们还在马太波斯嘛，但是呢你知道马太波斯从大概主前536年左右，538年就开始，大概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变成一个大的帝国了。当之前他们就被兴起来了，但是马太波斯在那个时候就变成那个世界的最大的帝国了。一直等到亚历山大大概在主前333年左右，他兴起来成立希腊帝国为止。所以你看这里面差不多200多年。所以撒加利亚的那个时候呢，他已经看见200年之后的事，那亚历山大兴起来，就征服了不但马太波斯、巴比伦这一带啊，也征服了这个就是叙利亚、黎巴嫩跟腓力斯地啊。所以现在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啊。但是神说呢，第八节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就第九章第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力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所以这一段这预言讲得很大胆，但是后来完全应验。因为那时候亚历山大打败了这个北方啊，叙利亚、黎巴嫩这一带啊，也下来打到西边腓力士，然后现在气愤愤的现在来攻打耶路撒冷。为什么那么生气呢？因为他们曾经在征战的时候希望耶路撒冷能够给他们财务上各方面的帮助，而被他们拒绝，所以现在呢他要报复了。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他们是暴虐的人要来，所以现在亚历山大就带着那个大军就开始往耶路撒冷前进。那当然耶路撒冷的居民是非常害怕。那时候那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很有名的一个大祭司，你如果读那个以斯拉记的话也会读到他的名字。他那时候呢就向着神祷告，希望神能够干预这件事情。他在晚上呢，神就让他做了一个梦，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第二天早上呢，他就叫大家把这个城门大开，把街道扫干净，每一个人都穿着白衣排队迎接亚历山大。当然亚历山大的军队来了以后看到也吓一跳，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他要征服的地方是这个样子对待他的。所以他进来以后呢，一看到这个大祭司也吓了一跳，因为在他刚刚兴起来要征服西边的时候，征服整个东边的帝国的时候呢，他曾经遇见一个人，他不知道他该不该去征服。那这个人跟他讲说你可以去，一定会得胜。那个人脸的印在他里面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就先看到大祭司就是这张脸，所以很诧异。然后呢这个大祭司就把但以理的书给他看，因为但以理书里面特别讲到亚历山大的兴起和他的灭亡，所以他非常诧异，就很对这个神很敬畏，所以就在祭坛上献了祭之后呢，就全军撤退啊，就像这里所讲的，我必亲眼看过的家。那看过这个家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我们的主回来嘛啊，所以马上接下来主，因为主回来以后，这跟亚历山大基本上差了300多年了，对不对？那现在突然把它连在一起了，意思就等于说呢，第一方面让你看见为什么要保守他的家呢？是为了他的儿子要来啊。那为什么把亚历山大跟我们的主摆在一起看呢？因为亚历山大 是非常不义的，那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亚历山大来是破坏的，但我们的主是施行拯救的。亚历山大是很骄傲的，但我们的主是谦谦和和的。亚历山大是骑着马的，我们的主是骑着驴的。你就看见这两个王，一个是世界的王，一个神合神心意的王，是何等的不同。好，他继续讲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西安呐，第十四节，第九章十节，西安呐，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所以这是讲到亚历山大之后，他的国度分成四个帝国啊，其中北方有个帝国就是叙利亚帝国，后来出了一个很可怕的王，我们读但以理书就读到，这个王呢，他攻击耶路撒冷，而且呢在祭坛上撒猪血，用那些就是就要改变他们的信仰。所以这时候呢，神就兴起了希腊，就是锡安的众子，就是马加比家族的人啊。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大概在主前160几年的时候就发生，居然把他们打败了，就把这个叙利亚的军队打败了啊，就是这个安提阿哥四世这个打败了啊。所以他所形容的就在这一段时间啊。那第十章呢，就介绍到啊，神怎么样为他们百姓征战啊，把从远方的百姓带回来啊。这不仅仅是指着当时，也是指着我们将来的事情啊，国度的事情。那第十一章呢，就讲到我们的主了啊，他第一次来的情形。那神就借着撒加利亚，所以你看第四节，十一章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在原文没有撒加利亚，就是你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啊。所以后面六章根本没提他的名字撒加利亚啊。换句话说，现在神要撒加利亚去牧羊，为什么叫他牧羊呢？叫他经历我们主第一次来时他所经历，他好发表他的文章啊。就是他就发觉呢，有三个坏的牧人在牧养他们。我们知道，当主来的时候，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有三个坏的牧人啊，身上特别这样，就是祭司长啊、长老啊跟文士。那主说，在这边他要除灭这个牧人啊。那当时这些羊呢，是将宰的羊，很可怜啊，被卖啊，没有人眷顾他们，这就是当时主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些以色列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他却被人家拒绝了，你看我们的主被拒绝了。所以牧羊人手上有两根杖，一个叫做荣美，一个叫做连锁，一个是短的粗的，一个是长的细的啊。牧羊人通常有这两种。为什么要短的杖呢？短的杖是为了对付敌人的啊，因为有时候野兽来，大卫曾经碰见狮子啊，碰见那个熊啊，他要一个杖来打的啊。那还有一个长的杆，是为着羊要开始脱离羊群的时候呢，他就用了杆把它勾回来，所以这个杆叫做连锁，短的杆呢就叫荣美。所以你记得诗篇23篇讲，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好，现在呢，因着他们弃绝神了，神就把那个荣美的杖给折断了。换句话说，就是废弃了与万民所立的约啊。这是十一章第十节讲的意思，就是说呢，当因为他们废弃了拒绝了神，这个荣美的杖本来是保护他们的，先把它折断了。折断以后呢，神原来为着他们跟万民所立的约，就是保护他们的这个约呢，就撤去了。所以果然他们就被掳了。所以主后70年，你看罗马提多太子来就把整个毁掉了，他们从此真的是被漂流到各个地方去了，很多人也被掳到罗马去建那个竞技场去了。所以这就是荣美的杖给弃绝了。然后后来呢，又折断了连锁的杖，表明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连锁本来是把它合成一群的嘛，那连锁的杖折断以后呢，你看从此他们分散各地。好，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到了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呢，神就提到了一个愚昧的牧人，他们弃绝这个好牧人，结果找到了一个愚昧的牧人。这个愚昧的牧人呢，非常坏的。十六节啊，特别想到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这是无用的牧人，这是愚昧的牧人。那当然他这个牧人是单数的啊，所以这是一直讲到最后那个底基督说的。当然之前有很多一个一个都有嘛， 希特勒也是一个吧，啊，反正很多个都是，但这个专业是讲了幕后，你看他是很狠的啊。但是神最重要对付他，所以到了十七节，你看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臂临到他的膀臂，膀臂是讲他的能力，所以主要废掉他的能力啊。他的右眼呢，是代表他的智慧，要废掉他的智慧，所以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你记得主耶稣在那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特别讲到，当主回来的时候呢，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这是第一个末世啊。第二个末世呢，就十二章到十四章，讲到论到以色列的末世。神一直在等候以色列回来啊，但是以色列没有回来，所以神必须兴起环境了。神为了他自己的名，为了他的约，他必须要做事。那怎么做呢？他就使耶路撒冷被围困，所以离我们现在是很近了，因为一点中东的风吹草动，你看世界各地的军队都聚集在中东，所以有一天很快这一天的时候呢，耶路撒冷要被围困，但是神为他们征战，然后神就赐下施恩恳求的灵浇灌他们。所以当主降临的时候，他们一看他们等候的弥赛亚居然就是他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的主，他们就为主悲哀。所以好像上独生子又上长子一样，所以他们就整个悔改。就在这个时候，十三章就讲，就在那一日，你看一日之间要给他们开个全缘，洗除罪恶与污秽，就他们因着施恩恳求的人，他们就悔改，把他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主教除掉地上的偶像啊，也不再有假先知和污秽的灵。然后在第十三章的第七节啊，特别提到了我们的主，他被弃绝，是被父神转眼不看啊。十一章讲到了他被弃绝，是被他的同伴给弃绝，就是被以色列人弃绝，被人弃绝。但十三章的七节开始是他被父神弃绝。因为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谁呢？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我们的主就是他的牧人，神的是好牧人，是神的同伴，因为他本来就与神同等，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没想到神要刀剑兴起来，他要审判，不是审判那些罪人，他审判他自己的儿子，因为他为我们担罪嘛。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你看我们的主被击打，他的羊就分散。他说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这个反手有好的意思，有的时候反手是坏的意思，有的这里是好的意思。换句话说呢，他要反手加在微小者，这微小者就是被弃绝，就是跟随主的那一小群人，主要保守他们。然后借着这个熬炼呢，经过火的熬炼呢，就好像熬炼银子熬炼金子呢，这剩下的神就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神的子民。十四章就讲到我们主降临了，他降临在什么地方呢？降临在橄榄山上。你看我们的主是在橄榄山上升天的，对不对？而且呢，有两个人特别讲说，你们看他怎么上去也怎么下来，果然他是在橄榄山降临的。你记得以西结也讲到神的荣耀是怎么离开呢？是到最后是停留在橄榄山上，然后从那边离开的，回来的时候也是回来的橄榄山上。所以当我们的主义降临的时候，橄榄山怎么样呢？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所以很多人就很好奇，为什么主义降临啊，就分成山就裂开来了、哎、他们当然你不需要去查，主降临就带着权柄嘛。但他们去查也发觉很奇妙，橄榄山里面下面真的有一个断层、就经不起震动的，你一震动它就分裂了，变成一个谷。为什么呢？好让他们逃跑，因为那时他们被万国围困了，围困没有路走了，哎，主降临了，他们就逃跑，就从这个地方跑掉了。就好像你知道当时他们，你看从埃及逃出来的时候经过红海一样，你看记不记得那个海水就两边立起来，他们从中间走干地啊，但这边呢是山，两边都是山，他们从中间走干地。好，然后这个震动之后呢，耶路撒冷就有水流出来了，活水，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 西边章就是指地中海，东边呢就是死海。其实往死海流的呢，你看死海就变成了什么活海了，活的海。你记得以西结书曾经讲过，对不对？海河水所到之地，这些植物都长起来了啊，也结果子了，然后也有鱼了。你看死海现在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也有鱼了啊。讲到这个，然后呢，因着这个震动，耶路撒冷要居高位啊。你就读第十节的话，全地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里面要变为亚拉巴，亚拉巴就是说是个平原，是个低谷，全地都变成低谷，结果耶路撒冷就变成居高位了。所以这个震动呢，耶路撒冷在当地来讲呢是居高临下，这是为什么我们读那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讲到耶路撒冷它要被举起来，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它要高过诸山，对不对？高举过于万民。你看耶路撒冷因着这一个变动，它就变起来，不但属灵方面，按字面好像都要一年。好，这个时候呢，主回来就建立国度了。所以你就看见十二节开始，十三、十二节看见这个审判这些人啊，然后到了十六节呢，你就看见了有一些剩下的人就进入国度，这些就是绵羊、山羊分开来了，进来了就绵羊了啊，他们就要敬拜耶和华。那时候神是用公义来审判他们，所以谁不过来敬拜呢？不下雨。看到没有，他们要守住棚节啊，然后所有的都要变成圣洁的。你看马的铃铛上面啊有归耶和华为圣，殿内的锅也有，换句话说已经不分圣殿也要圣洁的，日常生活呢也是圣洁的，就不再有迦南人，不再有那些拜偶像的，迦南也代表那些做生意的人，不再有那些人了啊。所以这国度的时期，这就是撒加利亚书，这也就鼓励我们啊，因为这里面所有的这些得胜者，这些回来都是指着幕后得胜者说的啊，所以如果得胜者就跟他一同作王这样。